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近来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88年8月18日，公元2001年4月1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倾听西藏民族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11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白皮书大肆鼓吹中国人权，特别是西藏人权发展的情况。对此，西藏联网政府官员则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如是江泽民所说的那样，是生存权，是幸存权。作为西藏代表团的内建，大力鼓吹西藏宗教状况和西藏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无限达赖喇嘛是两面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前天发表的2011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白皮书大约有14000字，从7个方面对于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情况给予了概述。其中所谓的中国少数民族部分，特别谈到了西藏人权事业的进展情况。对此，我在记者采访了西藏联网政府官员达赖喇嘛先生，他表示，
他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样一个题目，下面有将近两页左右的内容在这上。但是其中你可以发现，他虽然说中国有多少多少少数民族，他只有人口，然后谈到的全部都是西藏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会谈到西藏，如果西藏问题不是由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政府这样一个角色在国际上扮演这种角色，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的话，那么我想中国人权白皮书连西藏这块也不会有。可见对其他民族，因为他没有这种角色在国外，没有引起国外的注意，所以他不理解。所以整个白皮书里面根本没有谈其他问题，而只谈了西藏问题。那么在西藏问题里面呢，他谈了好几个问题。比如说他说第一个问题，他谈到说，比如说在今天西藏自治区来，西藏人怎么实行自治，他说各自治区主席啊、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依法都是由当地民族公民来担任。这个确实差不多是这样，自治州长啊或者县长那些大部分都是藏人。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只是一个主席而已，真正掌握权力的是书记，是共产党的书记，这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所以来说是挂名的是藏人，掌握实权的汉人。中国他现在也承认这自治州长、县长和党委书记等等，那些都不是藏人。比如说西藏整个藏没有一个藏人，原来还那个县级级的还有一些藏人，但是从陈克远他们在1997年实行那个啥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以后就没有了，就取消了。从那以后呢，县委书记都不让藏人担任。所以说他说在给西藏提供了每年都有1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提供。中共一直从80年代开始一直在说给西藏提供了多少多少钱。我也相信，我不知道他是这些数字，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提供了一些钱。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西藏养了那么多的官员，特别有那么多的机构，特别他的政治上开销那么大，他的政治上开销那么大，拉萨维持那么大拉萨一个城市人口了，仅仅从西藏收税肯定不够，所以我相信他肯定花了钱。当然，这花钱不是为了西藏人，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统治。他维持统治就必须要一定的汉人留在西藏。就一定要把这些汉人留在西藏，或者这些人就不会给他卖命。所以呢，但是要把汉人留在西藏，他就必须要花比平时多10倍的钱。这班禅喇嘛说的10倍，其实现在超过10倍，十几倍了。派一个中国人干部到西藏，他花20多万人民币，给他奖励就工资还提几节等等，这些简直是非常的不平等的事儿。不仅仅为了把汉人派到西藏，因为他要统治这个民族，他对西藏人不信任，他对西藏人未统治政府。同样的表现在比如说分而治者，比如说西藏的康被分在好几个省里面，西藏人被分在好几个省，这就是分而治者。分而谈到什么干部的人口超过70%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干部只是被作为，因为像乡村那些汉人他都不愿意去，他只好用那藏人干部等等。所以呢，你看如果你真正去看那个比如说西藏的银监啊什么的，你就会发现那个党人军的高层决策层次的都是汉人。再往下，越往下，越到基层，藏人越多。为什么呢？那些地方没人去，也没有什么权利。他不过上层下达，把上面的只是下达过去，把下面就禁止而已。这样一个机构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给你发工资，你就要听我的话，就要维持稳定。其实发挥的就是这么一种功能而已。民族语言文字呢，发展了很多的，出版了很多的图书啊等等。毫无疑问，现在比原来比旧西藏出版的书肯定要多，毫无疑问。但这内容是另一回事。就数量来说多， 问题是这个并不是共产党的错，是由于现在出版的经费、出版一本书的各种开支以及各种各样流通等等都太方便了，而且呢，它作为一种当然需要这种东西，作为市场经济，有这种需要，只会有人提供，这不是中共政策所可以，对吧？第二个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出版的问题和西藏人自己的需要是两回事，很多都是两回事。原来呢，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西藏人确实需要的，而现在不一定，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中共的宣传材料，所以这些跟西藏文化的发展没什么关系。当然了，在西藏学校，他说中小学普遍实行藏语教育，他说中学他就说假话，在小学有很多部分。现在问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西藏采取的，我让你在小学学藏语，然后让你高中毕业，你只有多么你才有出路，你藏语没有出路，你学藏语还是小学学，学完了什么用处都没有，因为每个人都要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因为中文占绝对优势，人们都去学中文，中少数民族的信仰宗教信仰传统了，这个就是非常中国化的那种信仰传统，中国式的吧，我想，因为中国人他说人家说人权就指的是人的尊严等等。相当于说中国的人权是吃饱的权利，生存权利，就是什么东西在世界上对人来说是很本来是很多的内容，但是到了中国都缩小为非常基本的东西。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角度，可能是宗教信仰自由，比如说藏人可以念经，但是这不是信仰。比如说藏人信仰达赖喇嘛，中共不允许他信，就是藏人信仰十一世班禅不允许信。反过来讲，藏人不信仰中国人的所谓那个假班禅，但是他必须信，不信就是反对你。所以像这样的宗教信仰自由，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就是就像把人权写成吃饱权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信仰自由，其实从其他人的角度，从佛教徒的角度，从藏人那种传统的角度来讲，完全没有信仰自由。
从就是人权的概念，在现代意义上人权概念上，西藏没有人权自由，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你认为
具体表现很多了，比如说西藏人，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信仰自由，还有来使用自己语言的文字的权利。比如说，中共在西藏建立了很多，比如邮局。举个例子吧，你如果不懂中文，西藏人就没办法享有这个邮局的便利，你连一封信都发不出去。你像接的电话，如果是自动电话，那就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自动电话，你用藏语呢，连电话都接不通。你必须使用中文，你才能接得通电话，对不对？接话员只懂中文，也别安排懂中文。比如说你到商店去买一个东西，很多国营的商店都没有藏人，那个商店价格、商店的名称全部清一色都是用中文。如此呢，这些就是从民族历史角度来讲，这是一点信仰的角度。那么言论自由根本谈不上，比如说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它取消了罢工，那么游行示威、和平游行示威，那么藏人现在在监狱里面反复的，就是现在至少根据那个什么。民主与人权促进会的统计，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就有六七百人，这六七百人几乎绝大部分都是言论犯，没有新闻流通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什么自由没有，就也真是中共自己说的只有吃饱权。
中共以前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20年中国人权进展白皮书，与联合国日内瓦正在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大会，特别是美国提议要谴责中国人权，这一事是不是有关系？
100%的有关系。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人来看，就像慈禧太后所说的，宁与外敌不与家奴，宁可输给外敌，我也绝不输给家奴。对，他真的把自己的人民只是看成一种家奴，对西藏人对中国人都一样，只是被看成征服者，我真是我要从那享受。对，这点你看这新闻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因为外国人现在只关心西藏，所以他说中国白皮书新闻白皮书里面少数民族，他写中国少数民族，但里面只写西藏，其他一概不谈，其他人的基本就不相信，没见得被拖到被我们西藏人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特色在国外替他们说话。比如说彝族人或者其他人新疆人被一批一批的被枪决，蒙古人就是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存的环境，他们只有变成汉人，他像活得像人一样，我都活不下去，但是因为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他们被限制在内容里面了，所以呢，他们的人权状况，我想应该比其他人还要惨。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南美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派遣的西藏代表于上周五到达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是谴责达赖喇 喇嘛企图分裂中国而在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本月三日，应邀对瑞典进行访问的首位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团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茨卓嘎在瑞典同各界著名高等学者举行的报告会议上表示，达赖喇嘛要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完全是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欺骗舆论，试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争取独立。茨卓嘎举例表示，虽然达赖喇嘛向外界强调今年访问台湾纯属宗教性，为台湾人民弘法，事实上在访问台湾期间，他同台湾部分争取台独的领袖密切会晤，同流合污。他还指出，达赖喇嘛始终以和谈来表现一副慈善的面孔，迷惑人们。在报告会议上，首位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来自于西藏纳曲萧丹寺的喇嘛朱康图登克图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贯彻执行。他表示，西藏各教派以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受到国家一视同仁和一律平等的尊重和保护。在报告会议结束前，中共派遣的首位西藏代表朱康喇嘛在介绍了西藏的实际时强调，自十三世纪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代表团还表示，瑞典的确有一些人对中国西藏政策存在误解，因此希望未来瑞典乃至世界人民前来西藏进行探讨、参观、了解西藏。首位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在访问瑞典期间，还同瑞典议会及部分政府官员进行了会晤。众所周知，中国政府自去年年底开始在西藏加强推行各种治藏政策，剥夺西藏人民言论与宗教信仰的权利，封锁与外界接触的渠道，干扰与破坏国外西藏电台的播出频道，精心培养一批执迷不悟、顾忌官职、抛弃民族自尊的大人，让他们到世界各地制造谣言，报道一些完全背离史实、不真实的有关西藏在中共统治下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此次赴瑞士进行首位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团长茨卓嘎就是其中一例。他曾经在北京召开的实现妇女大会上，以西藏妇女代表的身份严厉反驳了来自流亡西藏妇女代表的有关中共歧视西藏妇女权益的真实报道。为此，他从自治区卫生厅厅长职位一下子跳到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的位置。中共还特别推出一些捏造的、不据实的有关西藏现状的资料报道书籍在国际上出版。虽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方式企图迷惑世人，但是近几年来，国际各界声援西藏问题的人士及协会在逐年承诺，关切与重视西藏问题的国家政府与议会不断的举证。随之，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各界议论的国际性问题了。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报道。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林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歌舞。
听众朋友们，我今天向你们介绍西藏的果仲。果仲即人们经常说的果庄舞。果仲认识圆圈歌舞的意思。果庄分龙区果庄、木区果庄和林区果庄三种。木区果庄就是牧民的舞，林区果庄即工部民间舞，都属于不同风格的喜爱的范围。果庄的舞姿交界奔放，看行者肥大的痛苦，犹如雄鹰的粗毛腿，健壮有力，舞姿多模式禽兽，特别是大鹰的形态动作，如鹰展翅、鹰跳、鹰盘旋等等。女性动作优美开放，从姿态和情绪表现，歌词中有雪山呀，快闪开，我们要展翅飞翔，江河哟，快让路，我们要迈开舞步的豪情壮语，是西藏人民气质在舞蹈中的体现。
现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